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？我想，如果我们讲个最低俗的例子，反而可能比较容易明白，就是像是那个从前有一个美国喜剧片啊，叫做《我的又肥又大希腊婚礼》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？就是女主角的爸爸是一个很顽固的希腊老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老头根本就是粪坑里的一块石头吗？就软硬不吃吗？谁也拿他没办法吗？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当他的这个女主角呢，妈妈跟阿姨提到这个顽固的不得了的爸爸的时候，就怎么说？哎，你爸就那种人，不要管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，就当你觉得对他根本不必有要求，就绝望就好，绕过他就好了，其实人生就忽然豁然开朗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知道自己要争权力的时候，我们反而让我们自己被绑在一些对象身上放不开了。你如果可以跟他多要到一些什么，其实这是非常愚蠢的，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样子。不管有女权还是没有女权，其实他都是粪坑里的一块石头，不要管他，这样比较快乐，比较自在。就是你就承认他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要看仔细这个人就是这种人，就是一个家里面的巨大垃圾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看清楚，然后就发现不用有要求，然后你的人生就自由了，因为你再也不用把力气花在这个人身上了。所以这个权力这个东西，其实根本上来讲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。人家是人家，我们是我们。我觉得我们在讲权力之前，我们更加要先承认的是人生的孤独，对不对？我们实在不能影响别人到什么程度的，那当我们能够承认这个孤独的时候呢，才会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人生。那像是这种，那至于说这样一种空船理论啊，其实可以运用在很多的方面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国际上光都会有一个大约的感觉，就是日本人啊好像英文学的较差一点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日本人他们对英文好像就有一种好像很没有 feel 的感觉，就像勉强讲了也是有一点坑坑巴巴的味道。可是呢，因为我是文学院毕业的，我当年还没有毕业以前，我的志愿是要当语文老师，所以我是很努力的在搜集各种语文的教材，就是现在在断舍离的阶段，中间又有大量的这个日文英文教材可以出清，但是我真的是家里面搜集的这个地方琳琅满目的语文教材。那我觉得呀，最让人觉得感人肺腑的英语教材呀，就是日本人编的。日本人编的那个英语教材，真的是从文法到举例，到插图，到那个插图如何表现出情境啊，然后附赠光碟 CD 什么什么，无微不至，把你呵护到极点。那我就觉得说，看到这么亲切的教材，你会觉得日本人的英文讲不好真是奇迹啊。你知道，就是没有人的英文教材可以编到像日本人编的这么好了。可是等到我学了庄子的空船理论之后，我就发现果然这就是教材编到这么好，所以日本人的英文才会这么烂。你知道日本人他们说他们的这个史记，他们曾经有过一些日本人的英文是讲得非常的好的。那些英文讲得非常的好的日本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？就是那个时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败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的美军啊驻扎在日本，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呢要学英文的话，就去跟那些美军的太太们混来学英文。那些美军的太太们的姿态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就他们是完全不会日文的，所以他一开始就用英文跟你沟通，然后完全不考虑你的日文是什么东西，就是没有一点体贴的。结果那群跟美军的太太们混的日本人的英文是有史以来学的最好的，就是没有任何的体贴跟妥协跟将就跟呵护，结果是学的最好的。结果到了后来日本人发展出伟大的英文教材的之后，对不起，大家英文都很糟了。所以这个空船理论的应用大概也包括了这种方面啊。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个日本人学英文的故事啊，就会想到说我的中医课是不是有的时候教的太过于体贴了吧，就是这样子让大家这个医术好不起来哦，就是可以教的再残忍一点，大家的医术才会突飞猛进哦。就是身为一个教书者，有的时候就忍不住会反省这样的事情哦。当然 这也是一个很无聊的反省啊。基于商业考量，还是要教的温柔体贴一点。